今天呢的讲到，如果哦单子都拿完了，很好，没有剩的啊。今天的讲到的课题呢，另一天另一场暴风雨，好，另一天另一场暴风雨。很多时候呢，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嘛，另一天又另一场风暴，另一天又是另外一件不顺心的事。之前呢，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忙碌的传福音，忙碌的为众人服务。最后一次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从马可的记载中呢，我们看到耶稣神奇的以五片面包还有两条鱼儿喂饱一万五至两万多的人。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二跟四十三节前一个星期我们就看到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好，不是一人一小块面包一小片鱼肉，不是，是每个人都吃饱了。门徒呢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就是不但这两万多人吃饱了，还有剩十二个篮子的碎饼和碎鱼。常常有人问到，这剩下的十二篮鱼跟饼怎么样去处置呢？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给我们一个暗示，这里就说到，耶稣就说到，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就是只要你有给出，你就会有人给你们，并且用十足的牲畜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就是很满很满满满的，满到太过充满了，满到都流出来了，归还给你。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呢，很有可能从这节经文中呢，很有可能耶稣呢把剩余的十二个篮子的鱼跟这个面包呢都给了那名小男孩，那名捐出他的午餐的那名小男孩，让他带回家去给他的家人，给他的母亲兄弟姐妹，甚至给他的邻居吃。所以呢很有可能呢，这个故事就教导我们一个要充分的给其他人，那么呢上帝呢很肯定就会同样的归还给我们。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节中呢，继续读的经节中呢，故事的发展呢就把我们带到这个热若时分。首先呢，根据你们的单子，第一点我们就要看到主耶稣的作为。我们先看看他的指令。第四十五节呢，我们就读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波塞搭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在这节经文里呢，我们看到这几个字，随即催门徒上船。这让我们了解到耶稣呢当时的指令呢是很急迫，很有迫切感的，把这些门徒呢推上船，而不是说来一个一个来慢慢来上船，小心慢慢排队一人一人上船，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把门徒很急迫的推上船，好，基本上那就是当时的场面就是这样。可是为何有如此的赶忙呢？根据这个约翰呢对同样事件的记载呢，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四和第十五节呢，同样的这个事件呢，约翰就说到，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当时在岸上的众人所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他们就对耶稣做了一个判断，说这就是古人所说要来到世上的先知。耶稣呢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就是说当时呢，耶稣很清楚的看到众人呢非常的好像要敬拜他了，要把他封王了，因为他们看到他的神迹，马上很想把他封成他们的王，犹太人的王。可是呢，耶稣呢，他知道他来到世上呢，不是要做王，他来到这世上呢，有一个任务，而那个任务呢，就是要为世人而死，死在十字架上，这才是他当前的任务。他做王的时候呢，还未到。还未到，所以呢，耶稣他非常了解这一点，他非常专注他的任务，他不要被封王。可是呢，他也注意到他的门徒的感想，他不要那些门徒呢也被群众的欢呼而转移视线。如果你试想一下，如果那些门徒继续的留在岸上，而这些众人呢要把耶稣封成王，那些门徒不是变成什么，变成好像是那个国王国的那些大臣这样子嘛，他们也是有一些地位嘛，他们当然也会哇这不错嘞，我这样就突然间升职了，变成一些大臣。所以呢，耶稣照顾到他们的感想，耶稣不要他的门徒呢也转移视线，所以就因此就赶紧的把他们推上船，叫他们离开，赶快离开，不要被这些众人转移视线。而他自己呢却留到山上去了，去山上要做什么呢，待会我会提到。可是呢，这个经验就告诉我们，同样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感激我们服务的人很会来感谢我们啊，会来说你做得很好啊等等。你不要因此呢说我其实也是不错的啊，我做得蛮不错的啊，好啊，就高傲起来，然后又觉得我还比牧师好嘞，我还比某某人好嘞，为什么他可以教这个班我不可以呢？那你就慢慢要想到要好像要夺权这样子，千万要小心，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有这个。你有这个职位来服侍上帝，就继续的安分守己的做你的工作就好，不要去想到要升职啊等等。好，接下来呢，我们又看到耶稣的密谈，耶稣的密谈跟谁的密谈呢？密谈呢？从这个四本不同的福音呢，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中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耶稣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常常祷告的人。在路加的记载呢，当他受施洗的时候，耶稣施洗的时候，他都祷告。当他在他的服事上要寻求一些方向的时候呢，他也祷告。在他拣选门徒之前呢，他也祷告。就是看得出耶稣呢，他常常祷告，要求天父给他智慧，给他领导，好让他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上帝所召他做的事。此时呢，忙了一整天，耶稣又感觉到有需要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了。所以呢，下一节经文第46节马可就告诉我们，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他盖是吗？没有，第二个字
往，
没有，他既啊，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好，有可能呢，耶稣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感觉到他在世上的任务呢，将有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因为 耶稣所展现的神迹，所传的福音越来越受人家欢迎。有些时候呢，受欢迎呢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呢耶稣可能感觉到他的讲道和神迹带来了他的声望，而即将呢让他正面地与犹太人的首领还有罗马政府呢冲突，正面的冲突。因此呢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觉得有必要向天父祷告，请求赐给他力量和方向。所以呢耶稣就选择自己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所以从这两边呢，这几节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的一些作为，他的指令，还有他的密谈。接下来呢，我们到门徒那边，我们到门徒那边看看他们的遭遇。第47跟48节呢，就告诉我们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这就是门徒的船。耶稣呢，则独自在岸上，在那个山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好，所以呢，还记得不久以前呢，门徒也有相似的遭遇吗？门徒他们也是跟在一条船上遇到暴风雨吗？可是呢，要我们来注意上次的那个遭遇和这次的呢，有几点差异。第一点呢，之前有其他的船只陪伴，对吗？不只是他们一条船。现在呢，门徒他们只有他们自己一条船在海中。第二个差异呢，上次呢，耶稣有没有在船上？有，耶稣与门徒在船上，耶稣睡着了，记得吗？这次呢，耶稣没有在船上，耶稣在岸上，门徒独自在这个船上。在另一个差异呢，当时的遭遇呢是傍晚时分，就是说天还没有那么暗。这次呢，48节告诉我们夜里约有四更天，就是非常非常的暗。所以这次的遭遇呢，比上一次更加糟糕。就在这另一场风暴雨中呢，让我们注意以下的几点。首先呢，我们注意耶稣的观察。正当门徒呢面临大风浪的时候呢，这个47和48节就告诉我们呢，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虽然呢耶稣不在船上，他的注视，他的看守从来没有离开门徒的身边。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虽然耶稣不在门徒的身边，可是呢他一直在看顾他们，他一直在看守着他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真实啊。因为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呢，我们甚至不能感觉到耶稣在我们身边。我们感觉不到耶稣在看顾我们。我们甚至会以为耶稣已经没有空，或者忘了看顾我们。可是呢，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永远都是看守着我们的。在旧约呢，旧约的历代志下第16章第9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就是没有漏掉任何一点。好，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他都看顾，他都照顾得到。 箴言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眼前。所以我们行的事呢，无论是善事恶事呢，都在耶和华的眼前，逃不过他的眼中的。在新约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几节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呢，都足以让我们确信的相信耶稣是在看顾我们的，是无时不刻，无论是什么地方，随时随地，他都在看顾我们。只要他能，我们是相信他是在看顾我们呢，那么我们在暴风雨中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感到孤单，我们也不会感到呢已经被耶稣放弃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只要是相信他在看顾我们呢，我们就能确信地承受暴风雨所带来的不便和不适，有耐心的等待雨过天晴，因为耶稣一直在照顾我们。可是这些门徒呢，他们有这样的感想吗？他们有这样的信实吗？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恐惧。第四十八节就告诉我们，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这里就是说到耶稣呢，在岸上看到这些门徒在暴风雨摇来摇去，非常不安全，所以呢，他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要往他们那些门徒方向走过去。但门徒呢，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什么？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却甚惊慌。门徒有认得出是主耶稣吗？没有。他们看到有一个人，有一个形状往他们方向走过来，他们却认为是什么？是鬼怪。他们却认为呢，很可能他们以为是死神来了，来招他们了。好，可能他们以为哦，死神来招他们了，他们快要淹死了，所以他们就喊叫起来，非常的惊慌，非常的惊慌。接下来我们看看门徒的惊奇，因为第五十节呢，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暴风雨中呢，最想听到的就是这句话。最想听到的呢，就是耶稣安慰我们，把我们定下来，把我们定下来，说：“你们放心，我在，不要怕。”好，我们最想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同样的呢，门徒在这个时候呢，就觉悟了，站在他们面前的呢，竟是耶稣，竟是耶稣。可是呢，接下来呢，又有另外一件趣事的发生了。在马太福音，我们转移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一下，第二十八跟二十九节，这个场面呢，在马可福音里没有记载，可是呢，有发生，因为在马太福音里呢有记载。我想你们是了解这个四个不同的福音啊，马太、马可、路加和这个约翰，他们记载的呢都是同样的事件，都是耶稣的诞生、耶稣的生活、神迹等等。可是呢，不同的作者呢，不同的笔者所记载的方式的事件啊等等，都有一些差异，都有一些差异。这是圣灵的领导，不是圣经的不可靠。好，千万不要说哦不一样，所以圣经就不可靠。好像在这里呢，马太呢就有记载 这一个事件，而马可呢就没有记载，可是的确是有发生。所以在船上呢，就有这位门徒叫彼得，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因为他看到耶稣在站在前面嘛，站在海上，这个海面上，彼得在船里，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吧，你来吧。”如果是你，你会上去吗？你会跨过去吗？彼得去了啦，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彼得就走了几步，只因见风甚大，就开始害怕了，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就在这个短短的经验、短短的事件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到有关信实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到，首先我们看到彼得的集中，彼得的集中。之前呢，彼得很有信心的告诉耶稣说：“请你叫我下船，上走向你那边。”他很有信心的就下了船，就走过去。彼得呢，他当时的集中呢，是集中在耶稣身上，耶稣身上，他就是集中在耶稣身上呢，才有那个信实，他相信耶稣能够给他能力在海上走，所以他就做到了。可是呢，他在海上走的时候呢，他转移了视线，他开始看到水面，他开始感觉到风有那么的大，所以他就开始害怕了，他的视线就已经转移了，转移了视线，不再仰望耶稣，反而集中在周围的境况。这就是他的失误。他一转移了视线呢，他就使到自己的信实开始呢动摇，开始动摇。他的信实一开始动摇呢，他就慢慢的往水里沉。他一往水里沉，他就赶快喊叫出来，叫耶稣救我。而耶稣呢，没有说啊，让你沉吧，你这个没有用的门徒。耶稣赶快就伸出手，把他捉住，救他。然后呢，最后我们看看，注意到耶稣的训斥。这个耶稣呢，就声明最后一点，耶稣就声明彼得的失败呢，全是因为他的信实不够坚定，他的信实不够坚定。就在那么两三秒钟呢，他专注的注视在耶稣身上，可是马上呢，他就开始动摇了，专注在他的周围，他的境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马上祈祷。祈祷过后的可能半天，或者可能几个小时，我们非常有信心。哦，我已经祷告了，应该没有事。可是，一来到公司，老板一叫你进去，跟你讲了一些话，你就开始动摇了，马上就动摇了，对不对？或者你一出门又有什么事，或者还没有出门，电话一来又有什么新的发展，你又开始动摇了。你动摇呢，不是一个罪，不是错。问题就是你动摇了之后呢，你应该做出什么反应？如果你动摇的时候呢，你懂得又继续的祷告，懂得又继续的专注在耶稣身上，那么呢，你的信实又是会继续的稳定下来。你懂得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坚固磐石，对吗？你懂得你从石头上滑了下来，你又懂得要爬上去，又在那个坚固磐石上 稳固下来，那么呢你就没有事。可是呢，如果你开始动摇了，又继续的专注在你的境况周围的境况，那么呢你又会越滑越下，慢慢的就滑到水上了，就会沉下去。这就是我们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失误会使到我们一直的失去信心，不够坚固。所以信心呢不够坚定呢是我们的失误。而且这也不是彼得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在接下来第51节我们就读到，于是呢耶稣就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耶稣一上了船，风就停了，风马上就停了。门徒呢他们心里十分惊奇，他们十分惊奇。所以呢这个信心不够坚定呢，不仅是彼得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其他门徒的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上了岸，门徒呢却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敢相信风就这样停了。一直以来呢，耶稣已经提供了好几个神迹来证明他就是他自己自称的，就是上帝的儿子。不久前呢，门徒呢也刚刚目睹到耶稣利用五片面包还有两条鱼喂饱我们所说的全村的人，对不对？可是呢现在虽然呢他们有亲眼也有亲身的体会到耶稣的威力，门徒呢还是在这风暴雨中呢失去了信心而感到害怕。他们看到耶稣站在面前呢，他们也感到惊奇，他们忘了耶稣之前所做的事。这就是门徒的失败，门徒的失败。为什么门徒呢他们却看不出呢？为什么他们却无法领悟到耶稣的威力呢？第52节就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份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心里还是鱼丸。他们不了解，他们没有充分理解眼前的神迹呢，就是跟这个之前耶稣所展现的神迹所分饼的事件有关。他们无法把他们这些神迹凑在一起，然后呢断定说耶稣的确是有神圣的威力。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有可能是太忙碌了，有可能是太多事件，他们无法坐下来慢慢的想，我也不知道。可是呢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无法了解耶稣就是他所自称的神的儿子，耶稣就是有神圣的威力。门徒呢没有把早些时候所体会到的一切耶稣的威力呢用在当前所面对的境况。我们同样呢也是会犯这样的错。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生活好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上帝哦，提供我们这个需要这样的领导我们等等，我们会懂得感激上帝。可是到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却忘了上帝之前呢是怎么样的提供我们的需要，所需要是怎么样的领导我们。我们无法把之前所体会到的呢用在当今所面对的境况。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我们无法把之前的成功放在当今的这个境况中。如果我们做得到，我们就很可能不会惊慌了。因为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回想到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慈爱，还有他神圣的能力。就是说我们如果记得当初他能够这样的保护我们，他能够这样的提供我们所需，现在呢肯定也是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能想到这一点，我们能这样的用法，我们就会有信心的继续的依靠上帝，依靠耶稣。 所以呢，最终呢，决定还是在我们。我们的动摇呢，我们的失败呢，还是要看到我们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把耶稣的信实呢，继续用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中。门徒呢，当时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呢，他们就感到羞耻。这就是下一点，我们看到门徒的羞耻，第53节，既渡过去呢，渡到岸。来到这个哥尼撒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呢，就跟上次一样，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这里呢，这几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呢，当地的人，当地的群众还比门徒更加对耶稣有信心。他们见到的是耶稣，他们见到耶稣来到了岸上，就马上就连忙跑过去，就连忙带那些有病的人来到他们他的面前，请求耶稣治好他们。这就是表现出他们的信实。的确，如果你没有对耶稣有信心，你会这样做吗？如果你对耶稣没有信心，在困难中你会祷告吗？如果你对耶稣，反过来说，如果你对耶稣有信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中你都会祷告，无论什么情况中呢，你都不会紧张，你都不会说完蛋，你都会选择祷告，选择有耐心的等待耶稣来介入你的情况，来为你解决眼前的事。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岸上的人呢，比门徒的信心还要肯定。所以我们千万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犯错。好，最后一节经文呢，我们就看到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所以呢，总结呢，我们就能看到，就是事实上呢，在我们在生活中呢，都会遇到暴风雨，这是难免的，这是肯定的。如果你现在的生活中呢非常安定呢，这表示呢你有可能是刚从一个暴风雨中出来，或者呢你接下来会进入一个暴风雨。所以不要太过自信说，哎，我没有事啊，我的生活都是很安定的啊。因为暴风雨呢在生活中呢是很肯定会来的。所以问题呢不是说你的生活中是安，你的生活是安定还是不安定？问题是，当暴风雨来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处置？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你会因为害怕而怀疑而感到无助吗？又或者，你会想到上帝呢？之前在另外一个暴风雨是怎么样的照顾你？怎么样的支撑你？然而呢，使到你对上帝的信心和把握呢增加，继续的相信他，也因此呢能在这个暴风雨呢帮你度过同样的这个可怕的暴风雨。所以无论是另一天另一个暴风雨你都不害怕，无论是另一个更可怕的暴风雨你都不会摇动，因为你深信耶稣他之前照顾你，现在也是能够照顾你。所以希望我们记得，上帝呢是永远可信的，永远可信的，他的威力胜于解决世上呢任何情况。因此呢，上帝肯定能照顾我们，他肯定能让我们依靠和委托，他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领导我们，他也能够提供我们所有的需要。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就会在无论什么情况中祷告，有耐心的等待。好，我们来一起来。